势力与偏见。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火车上，我发现我隔壁坐的老先生是位盲人，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位盲人，因此我和盲人谈起话来一点困难也没有。我还弄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给他喝。当时正是洛杉矶种族暴动的时期，我们的谈话内容因此就谈到了种族偏见的问题。老先生告诉我，他是美国南方人，从小就认为黑人低人一等，他家的佣人是黑人，他在南方时从未和黑人一起吃过饭，也从来没有和黑人一起上过学。到了北方念书，他有一次被班上同学指定举办野餐会，他居然在请帖上注明我们保留拒绝任何人的权利。在南方，这句话就是我们不欢迎黑人的意思。当时举班哗然，他还被系主任抓去骂了一顿。他说有时候碰到黑人店员付钱的时候，总将钱放在柜台上让黑人拿去，而不肯和他的手有任何的接触。我笑着问他，那你当然不会和黑人结婚咯。他大笑起来，我不和他们来往，怎么会和黑人结婚呢？说实话，我当时认为任何白人和黑人结婚都会是父母蒙羞的。可是他在波士顿念研究所的时候发生了车祸，虽然大难不死，可是眼睛完全失明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进入一家盲人重建院，在那里学习如何用点字技巧，如何靠手杖走路等等。慢慢的，他也终于能够独立生活了。他说，可是我最苦恼的就是我弄不清楚对方是不是黑人。我向我的心理辅导员谈我的问题，他也尽量开导我。我非常信赖他，什么都告诉他，将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。有一天，那位辅导员告诉我，他本人就是位黑人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偏见就慢慢完全消失了。我看不出人是白人还是黑人，对我来讲，我只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至于肤色，对我已经绝对无意义了。车子快到波士顿，老先生说，我失去了视力，也失去了偏见，这是多幸福的事啊。在月台上，老先生的太太已经在等他，两人亲切地拥抱。我赫然发现他太太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黑人，当时我吃了一惊。这时候才发现我视力良好，因此我的偏见犹在，这是多么不幸的啊。